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呀，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子，
解渴。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旗下一档人物对谈栏目，我们将与正在各个领域探索不同可能性的年轻人们一起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思考，为听众呈现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我觉得我的大学四年是带着拧巴和一些不甘心，但是又对未来有很多积极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就是不要去想你过去或者是你现在你觉得被这种社会体系下给你的这套评判标准所困扰，因为其实真正能评判这些东西的只有你自己。
就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解决一个人说他想要而得不到的这种想要而得不到这种痛苦，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做事情。当你真正去做事的时候，可能本科的学校也好，或者是说你所在的这个城市或者是行业也好，其实任何事情它是掩饰不了你本身的光芒的。
可能从那个状态开始以后，我就开始发现原来去自我觉察，自己去看见自己的一些内心里面很多拧巴的那些自卑又要强的那些状态，就慢慢的开始清晰起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不停的在吸收，像一个海绵一样去吸收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人的他们的观念，然后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慢慢的你的好奇心然后就开始变大了。让我开始慢慢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物没有什么正确与否，就他们说的所有的话，所有的观念也没有什么正确与否，就是所有的东西是来自于你对这件事情你自己的看法。一个女性内在成长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她能够不断地去把自己以往的认知去打破再重建，然后去找到自己内心所坚定的属于自己的一套完整的认知架构。
在《阿凡达水之道》中有一句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台词，他说 The way of water has no beginning and no end. The sea is around you and in you. 他的意思就是水之道无始无终，水呢在包围着你，也在充盈着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西瓜知道答案。那这一期呢，我们请来了 Zoe 呢也是一个播客名叫无人岛的主播，我们很巧也是因为喜欢听播客来认识的。那 Zoe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Zoe， 也是无人岛的主播。我们这档播客呢主要是针对于普通人的一档纪实访谈类的播客，然后我也是因为跟夕颜我们俩同因为也都做播客，然后相互都认识。
对，这个缘分也是非常的奇妙。那周宇，如果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你自己，你会选择哪三个呢？
我昨天刚好想到这个问题呢，是想到了一个现实中的我自己和理想中的我自己。就比如说现实中的我自己，我给自己的几个标签就是热情、有想法、敏感和以及就是熟了以后会比较傻屌。然后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理想中的我自己的话，几个标签，一个是自信，一个是松弛，还有一个是果敢和有魅力。
哇哦，
对。然后就是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也是前两天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对我说，他说你可以去用一个是现实中的我自己和理想中的我自己去做一个对比和比较，然后去 区别一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
然后我
这两天也在思考自己，就是到底哪些我身上的特质是我那个真实的我自己。
嗯，那你现在思考的结果是
其实我觉得渐渐快要到30岁的这个节点的时候，其实我会去思考就是我给自己的这些标签和我给就是哪怕会我给自己定的这样子一个框架，它是到底就是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一个我自己的状态。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一段故事的，我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是怎么这几年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我可以先介绍一下自己，就是我是从2014年开始读大学，然后到2021年才读完书的一个读了8年的女生，所以是从本科一直到研究生是有一个比较质变的一个人生过程的。我的本科是在南京的一所师范大学读的，然后它是一个二本的学校，然后研究生呢就是考去了中传，后来又去英国留了学。
我之前看过黄能老师的一本书叫我的二本学生，黄能老师是在二本学校任教嘛，他就是见证了很多学生的成长和变化。其实我看那本书的时候感触还是挺深的，就因为大家在这个公众平台上，包括很多就是被熟知的人，他们都是名校，就所谓的这种985呀211或者是海归海外的名校。那二本学生的面目在我的这个印象里也是比较模糊的。我当时看完那本书以后的一个感受就是，可能二本的学生跟就我们所谓的名校生哈，他们主要是差在一个机会上。就想问一下你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是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向，然后去在这个学校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去知道自己未来想去做什么的。
我在25岁之前，可能我对二本的这个词是一直比较忌讳的，在学历上。为什么呢？就是我会觉得在高考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失利了，然后可能分数没有达到我理想的目标学校后，然后我去了一所师范类的学校，然后专业呢也是虽然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是就是内心还是会有那种特别愤愤不平的感觉。在这个状态下，其实当你去报考你的这个学校，在志愿上填上你的这个学校的名字的时候，你内心是会有一种比较就是说出来的可能是有种自卑感吧，因为你会觉得自己的能力就是不应该匹配上就是比如说二本呀或学校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对，但是后来我进入学校以后，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天生会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想法，就是可能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基本上睡一晚上，可能第二天这件事情我就会把它转变成一个很积极的一个正向的一个看待，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既然来了也挺好的，然后其次呢，我就会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应该会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应该就是会有一些更好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一些更好的机会和认识更好就更优秀的人。所以在我上本科以来，我进学校的第一天，我就会给自己立下一个志向，就是说我一定还是要考自己的理想学校。然后因为我从小特别喜欢比如说我从小特别喜欢传媒类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印象很深，小时候喜欢玩那个 QQ 空间，然后各种写自己的各种一些自己思考的一些内容啊什么的，所以我一直的目标院校就是中国传媒大学。所以我进学校第一天后啊，就是想的是我毕业那一天还是要考研，就一定还是要去读自己喜欢的学校和自己喜欢的专业。所以在这个大学四年，我觉得我的大学四年是带着拧巴和一些不甘心，但是又对未来有很多积极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感觉其实现在大环境来说，二本、一本以及三本专科这些标签只是一个大家在一个很高效率的社会下去筛选的一个机制，但它其实真正的去看上 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才或者怎么样，还是是他自己的本身的一个能力所在。
嗯，对，一定是这样的，就一定是会看人，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看目标吧。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赚钱是最高的，就比如说他那个时候可能赚钱是一件他认为最紧急且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所谓的逆袭的故事也有很多，就不管你的学历是什么样的，你依然可以通过做生意啊，或者是通过投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然后去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所以其实我也会觉得这个事情对人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前提是你要保持一个积极探索的态度，或者是保持一个向上的心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嗯，没错，我们邀请到的一个博主楼楼，他也是可能出身的学历背景不是很好，但是呢他通过他自己的个人的努力，用自己的是一点一点的行动去做成功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现在也是比较有名气的一个人物。然后呢他在那一期播客里面呢，就是也提到了他关于对于学历自卑这一块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特别想分享他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当时对我也启发很大。他就说不要让过去影响到现在，就是不是影响未来，而是因为未来是由现在影响的，让未来变得越来越好的只有是现在。
嗯，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你过去的经历成就了你的现在，就其实你过去每一天是怎么过的，它一定会影响你的现在，然后同样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会影响你的将来。就人的一生都是由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去串起来的嘛。
对，
至于说我们说这个人他的学历跟他成功的关系，其实我认为就首先成功的评判标准就有很多，然后第二就是这个关联度，其实大家之所以会觉得好像名校的学生更成功，我感觉哈，就是一个概率的一个问题，就可能名校的学生他成功的概率会更大一点，就包括这个学校的机会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社会上对他们的这种宽容度吧，就是可能会更大一点。但是他们之所以在我们的视线里，就是因为这个，是因为可能他成功的概率或者说他的这个成本更低一些。所以其实我会觉得等到进入社会以后，学历它就是个敲门砖。
对，是的。
就当你考上一个，就当你去应聘完一个单位，然后你进去了，那这颗敲门砖基本也就用完了。其实在日后的工作当中，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太会跟别人提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人，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你最辉煌的时候都是在你的本科和研究生，那就证明你现在可能也就那样子，所以我也并不是经常去跟别人提到这个。
我比较想表达的一点是关于我的本科这段经历，我会觉得我现在对二本的这个标签并不是说是一个在一个社会层面的它是一个学历的划分，我现在对我本科这段经历的一个目前来看站在当下的这个角度我去理解它，其实更像是一种体验，就是让我体验不同人生的一个状态。对，我不觉得其实那一段经历会让我觉得羞耻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二本这个标签放在一个社会的评判角度下，它是其实社会对于我们的一些学历上的这种划分等级，但它其实如果你在你自己内心中建设一套体系，那你会觉得其实这只是一个词而已。你在这个学校里面你也经历了非常多的很好玩的事情。我挺想给所有就是此刻如果听到这个播客不是985或211的学生，然后给他们一些建议，就是不要去想你过去或者是你现在你觉得被这种社会体系下给你的这套评判标准所困扰，因为其实真正能评判这些东西的只有你自己。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积极的，那它就是一个积极，它就是一个好的。如果它不是我觉得它一定会给你内心带来很多拧巴，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变得更好呢？
是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刚好也提到这个事情，就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解决一个人说他想要而得不到的这种 想要而得不到这种痛苦，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做事情。
对，
就你真的要开始做事情，然后你才会发现可能未来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就不要给自己去预设太多。而且你包括我在本科的时候，其实这其实我也很努力，就我一定要上一个更好的学校，我一定要考更多的证，我一定要有更多的实习经验，然后这样的话我才不会这个被落下怎么样。可能大家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所以才会出现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限制啊，或者是一些不如意的地方。但其实当你真正去做事的时候，可能本科的学校也好，或者是说你所在的这个城市或者是行业也好，其实任何事情它是掩饰不了你本身的光芒的。
没错，是的，我觉得刚好谢你刚刚提到去具体的去做这一点，也是我为什么后来就是摆脱了学历自卑，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那时候在本科，当时我进入那所学校以后，我的第一个想法还是要需要去考研，我还要读书，希望能见到更大的平台和更多优秀的人。其实这个信念它让我在学校里面以及我后来的整个发展中不停的是有一个目标感的。这个目标感它让我在当时的每一刻我都是在不停的去行动去做的。比如说可能我在本科期间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然后我读了其实蛮多的书。
那所以就是当你考上研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事情改变了吗？
其实并没有改变什么，我反而觉得它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一个状态，就是它是承接了我的过去的。对，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本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然后呢我考上研究生以后学的是新闻学。其实我最开始就想报考新闻学的，但是因为后来我的父母就觉得啊，以后女孩子如果能读一个这个师范类的学校，然后呢刚好当一个语文老师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然后其实还挺有意思，这段经历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让我刚好在我读研究生的状态里面的时候，我的本科的我的所有的这些文学类的技能，它带给了我在未来，比如说现在我去做一些新闻记者类的编辑工作，去写文章和去做内容，它都给了我非常强的文字功底。所以我会觉得我反而很感谢我那一段经历，很感谢我那一段就是虽然我考了一个不是很好的本科学校，但是我觉得自己有我觉得自己每时每刻都有在获得很多很好的知识。对，
明白。那其实你刚也提到了，就是父母可能觉得这个当老师是一个很稳妥的选择。那后来就是你在读研包括出国的时候，有哪些事情是给了你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或者是让你觉得哎，你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精彩，有没有那么几个瞬间？
就是我觉得现在你这个问题的特别好。我当时其实开始读研以后，我并没有觉得生活有太大的改变，就我反而会觉得我很珍惜这段读书的机会。对，因为我会觉得确实按客观，其实真的是从客观角度上去说的话，好的学校比如说985、211它确实能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平台上的机会也好，或者是一些师资资源也好。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其实最大的转变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我在读研的过程中就是遇到了一个人。其实这段经历对我的改变我觉得跟谈恋爱有关系，就并不是跟学习有关系。就是当时在中传读研的过程中，然后也是遇到了一个正在创业的一个男生。对，然后我在我的播客的第一期也分享过，其实这个人对我的一些日后未来的思想和我的内在成长就达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帮助。我跟这个男生呢就是有过一段非常柏拉图式的一个恋爱阶段。对，他在我的那段生命里面呢，其实给我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人生的想象力。就是我看到他身上会有一种 非常不世俗的那一面，就是因为那个阶段我觉得我是一直不停的在想要往上爬的那个状态，就是我想要从一个二本进入一个好的学校，然后再从一个好的学校呢进入一些更大的公司，然后并且想要去留学，就是我会有各种各样就比较野心勃勃的目标。但是这个人呢，他给我了一个非常大的启发，就是去认识了解自己，你到底想要做什么，而不是被这个社会的框架和被你的父母身边的朋友所他们的言论所束缚住。
嗯，
对。然后我先讲一段插播一段很小的故事，就是我跟他的认识呢是一个在一个社交软件上，然后我俩是因为都读一本书，当时叫做那个巨人的陨落，然后因为这本书认识的，认识以后、oh. 对，然后我们就约在了中传的就是食堂里见了面。后来就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俩都很喜欢读另外一本书，就是王阳明心学，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就是在那个年龄段可能大家可能比较少去是吧，对，就比较因为二十几岁小姑娘其实并那大家都可能想的是比较去看一些美妆啊，然后看一些娱乐呀，可能还蛮少人去了解。
对，因为她遇到了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女生
对，然后其实我古代文学学的并不好，但是我很奇妙，我就会对王阳明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俩就在那天下午就是真的聊了非常非常多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因为我发现我跟我同阶同年龄段的男生其实很少有这样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男生去阅读这样子的书的。然后所以当时我们就因为这本书的缘分，然后互相认识，并且对对方有了非常微妙的感觉。然后就大概在一个星期以后我们俩就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以后的这个状态并不像情侣的状态，有点像导师跟学生的状态，就是我们俩会分享非常非常多我们这几年的人生体验和他对一些各种各样事物的一些看法。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大量的就是像老师跟学生一样不停的再去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做一个深入的探讨。我其实挺享受那段经历的，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我还是挺感激那个时候，虽然在当时的我会非常的有一个阶段会非常拧巴，会我会觉得就我对恋爱的那时候的态度还是会认为说，就是应该是两个人除了去谈论一些比较有想法的一些内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甜甜的感觉的。但是因为后来呢，就是我们俩有点太过于柏拉图了，对，太过于柏拉图了以后呢，然后就渐渐的产生了就是少了很多就是恋爱里面的那种激情吧。然后慢慢的我会觉得有种也被他的一些思想框架所束缚住。然后我会有很多很多拧巴的点出来，然后我会觉得很不快乐，会对这个人的状态有一些捆绑。然后再后来我们就离开了，但是我们分开以后呢，其实也是一直以一种朋友的状态在相处。所以在研究生这一阶段，我觉得其实挺给我一个人生就是内在探索的一个转变。
那其实是在那个时候，然后你逐渐的开始进行自我探索了吗？
对，是的。然后我觉得它是像是一个影子，就是给了我在我那个阶段大概24岁左右，然后我的一个整个的我对自我的内在有了一个意识。以前可能是无意识，我会觉得所有的状态都是在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就比如说可能我希望跟借助比如说去亲密关系里面另一半的状态去认识自己。可能从那个状态开始以后，我就开始发现原来去自我觉察，自己去看见自己的一些内心里面很多拧巴的那些自卑又要强的那些状态，就慢慢的开始清晰起来了。然后所以再到后来二零年的时候我出国留学， 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的自我的一个转变，刚好因为20年是疫情爆发的那一年，
疫情，
对，然后我其实是还是蛮恐惧的，就是出国那时候，然后我的父母所有人都不推荐，然后以及都反对我，就是这个阶段你还是不要出国了，就是还是就是在国内吧，然后要么就是就意思让我就是可以准备准备去未来就是在国内工作的事情呀之类的，但是我当时下了特别大的决心，就是我一定要出国去看一看，我一定要就是在另一种环境里面去看一看自己到底能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刚好我在出国这个阶段，我也是读的是国际新闻学，然后它是一个在英国来说实践性非常强的一个专业，就是你就可能很多留学生去了国外读书，大部分的时间是写论文和跟你的导师会去有一个邮件这样子的频繁的一个交流，但我们是直接是面对面的，然后以及有大量的实践课，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真的是把我以前所有的我内心的那些恐惧和我所有的一些自卑呀，还好这我所有的自卑也好呀，我的骄傲也好，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真的是各种在磨练。
然后
我们老师会给我们布置非常多的就课题，你需要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当时是在诺丁汉，在这个城市里面你需要去找当地每天的一些就是大家在关注的一些新闻，然后你需要去跟这些人去沟通去采访，然后并做出视频，然后每天会有一个播放成，就是我们当时是我们 Newsday 期间有一个小的新闻专题，类似咱们的这种新闻联播。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我以前在本科期间养成的那种习惯，就是可能有点对自己的那种自卑和不敢跟人去主动的去打招呼，因为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跟别人去建立一个连接，然后在这个阶段完全的就是突破了，因为他这个专业不得不逼着你去跟别人去打交道。对，然后以及在英国的这个环境你是完全就是是陌生的，也没有人任何人认识你，所以以及这个环境也给了我这样子提供了一个养料，我觉得是就是我可以去放飞自己去不再去思考那些以前过去带给我的一些负面影响。然后呢我们在做各种各样的专题报道的时候，有采访过非常多的比如说有那种英国街边的外卖小哥，然后还有那种英国共享小电车的 CEO， 然后以及还有在监督公共场合喝酒的英国警察，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物，然后我们就都是就是大着胆就跟人就去聊天，就是拽着一口自己的稍微不太好的中式英语，然后就跟人去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就慢慢把自己打开了，就是我开始去抛掉了自己以前的所有的那些负面情绪，然后我就觉得就去看自己到底能做多少，就去发掘自己，我觉得就是在那个状态里面我会觉得我就要发掘自己的潜力，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它不是一个目标感了，它更可能更多是一个丰富的人生体验，就是你不会再去想，就是比如说在国内我们是对一个目标对一个中心的向往，可能今天要考100分，明天我们要上清华北大，然后后天我们要去世界500强的公司，在这个状态里面可能更多是你去丰富自己的体验，你只是去练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能力，和就是你会更注重这个过程。
明白。
就是尤其是在我当时来英国之前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只要我不学习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出去旅游，因为我想你飞了那么大老远，花了那么多钱当时飞过来，就一定要多去这些地方去走一走。然后我就每次到了周末或者是我们休息的时间，或者是他们英国会有一个 bank holiday 那种银行假期的时候，我就去找英国的各个地方走，然后英国的这个铁路又是非常方便，它不需要说是检票，然后也不需要什么检查你的行李，你只要买了票上车就行，然后所以我那段时间就走了非常多的地方。然后在这些地方的过程中 刚好我们专业的这项技能也给了我附加了我去了解当地人的，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好，他们的文化环境也好，这些给了我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工具性。所以我在每到一个旅行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可能会更深入的去走访，比如说我今天在一个乡村的一个小的这种布置的非常英式的一个早餐店里面，然后跟这个老板去聊一聊，就是他对于英国，然后对于英国女皇，然后他们的看法，然后其实很有意思。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不停的在吸收，像一个海绵一样去吸收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人的他们的观念，然后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慢慢的你的好奇心，然后就开始真的就开始就是变大了。就是以前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北京，就是上海，然后现在你会觉得你的整个世界，你的内心里面装的是整个世界，然后你会觉得你一下变得好渺小，就是我就会发现自己的 ego 慢慢的小了下来。然后这种小呢，它带给了我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就是让我开始慢慢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物没有什么正确与否，就他们说的所有的话，所有的观念也没有什么正确与否，就是所有的东西是来自于你对这件事情你自己的看法。
其实很多时候是当你看到了这个世界这么大，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自己就变小了。
对，
是的。然后我觉得可能之前更多的是就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像你提到的会很想要去上进，很想要去拿一个什么东西，但是真正当你体验过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体验是最美好的，因为它是你就是人一生它毕竟也带不走什么东西嘛，就这些体验可能是让你的生命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充盈，甚至是有一些东西是会改变你内心的走向的。
没错，是这样子。
而且其实我也有一个发现，就是我发现可能到了就25岁到30岁的这个区间吧，就虽然会有很多的焦虑，比如说职场焦虑，然后包括婚育的焦虑，但其实很多人是在这个时候反而是学会说向内看了，就是慢慢的去找到自我了。
嗯，没错，是的。其实这在我突然想起来刚刚你在提到在英国留学这个阶段里面，我突然想起来一段故事，就是当时我跟我的朋友去英国的坎特伯雷，其实坎特伯雷是英国最早基督教的发源地，然后它是一个特别美的一个小城市。当时我们就是过去以后，我们说一定要去划一划他们那个船，我们就当时坐上了一艘船，然后那个划桨的那个大叔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就发现他特别淡定的划着船告诉我们他是获了世界级的新闻摄影奖何塞奖的一个人。对，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段故事当时这个经历其实给了我挺大的冲击的，因为在我看来获得了一个非常耀眼的一个奖项，有光环的一个人物，他不应该是做这样子的工作，他可能是应该去的是一个办公室里面，然后或者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非常耀眼的一个工作，但不可能怎么都想象不到是一个划船的是一个师傅。然后后来我们就问他那你在这个你获得这么高的奖项，然后你为什么会来划船？我就发现，我们就跟他聊的过程中发现他就说他当时获得那个奖项的时候呢，是好像是我现在有点记不太清了，可能是在那个塞尔维亚的一个跨边境的一个，当时他是跟一群难民是住在一起的，然后他们为了跨越边境，然后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逃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就是他给我们讲他非常惊险的一些瞬间，就比如说他跟那些人一块去逃，就跨越边境的时候被就是边境警察拦住，然后打掉了一颗牙的那些就是一些生活碎片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哇，就是怎么会有这么淡定，然后这么感觉一副岁月静好的人，然后在这边划着船，然后伴随着美好的这个景象，然后再跟我们讲这么惊心动魄的故事，然后我就觉得真的特别不真实。当时这段经历其实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思想上的一个冲击，我会觉得 到底什么是成功呢？就是我以前会觉得成功可能就是获得这样子的一个奖项，给自己赋予一个这样子的光环，但是你看他就是已经获得成功，就是获得了成功以后呢，他并没有说他自己去给自己附加一个这样子的光环，就是在划船的过程中，就是不经意间的给我们讲起他这些故事，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人生可能就是不停的去体验和经历，然后并不是说我们的目标一定是去赶往那些中心，赶往那些非常耀眼的东西。是的，然后所以说后来我觉得在这些经历里面呢，我拔除掉了自己很多大脑中的根深蒂固那些信念，就比如说很多信念是要去对大城市的追求，或者说是对一些非常耀眼的光环的追求，还有很多比如说自己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可能逐渐当我们见了更多的人以后，就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见到了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包括你做无人岛的播客也是，可能那些人他没有那么闪耀的 title， 但是他们活出了自我，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就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可能比说我们拿到了一个什么证书更重要。然后我第二个改变，其实我感觉我改变也是蛮多的，然后还有一个改变就是我们不再去想着说要改变他人，或者是希望他人怎么样，我们会把这个期待更多的放在自己身上，就很多事情你肯定还是要努力的啊。但是我现在觉得就顺应人性吧，顺应人性，然后顺应规律，照顾好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健康，在这样的基础上，然后再去看看自己有什么价值，自己能做什么事情，这是我目前的一个状态，就不会再那么的纠结，或者不会再想着说我一定要在什么什么什么领域做到多么的出人头地，就以现在这种想法已经淡了很多。
对，是的，就是我这两年现在在追求的一个状态，可能跟我26岁以后觉得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在于我开始慢慢的对自己很多身上的哪怕是好与不好，就我开始不去做评判，以及呢对自己就是以及对自己不是那么能力出众的地方可以做到一个接纳了。
对，
以前可能会非常的对接纳和和解，所以我有了这样子的状态以后，我不会对年龄太过焦虑，然后我会觉得我更注重自己心理上的成长，就是我觉得心是拥有他自己成长轨迹的，所以我开始去在我26岁生日以后呢，我就会觉得我不再去焦虑那些我是不是没有到达一个很好的有 title 呀，然后有名气呀，或者是有年薪应该达到多少多少多少位数的那样子的一个追求的状态，可能我更加注重的是我自己的身心和我自己对于自己的喜爱和我对各种各样事物的接纳，就我会更看重这些方面。对，所以说我觉得在一些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女性内在成长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她能够不断的去把自己以往的认知去打破再重建，然后去找到自己内心所坚定的属于自己的一套完整的认知架构，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就是你的内核是稳定的，你不会被外界的很多声音去左右你自己的思想，然后去让你随波逐流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去牵引你的一个力，所以你就会感觉到痛苦，你就会感觉到这个也对那个也对，这个我也想要那个我也想要。对，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成长最大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就是不停的在寻找自己内核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虽然就工作以后就是毕了业以后我工作在一个体制内，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我不妨碍我去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有一种说法叫做下班以后可能才是上班的开始，我觉得说的就是我，就是我可能就是 虽然在平常在体制里面做完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后，然后我下班就会去找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它反而给我带来了我在工作中可能找不到意义感的那个状态，然后反而它平衡了我工作里的那种枯燥，然后我整个人其实每天是活得还是很开心的。虽然我觉得自己的本职工作有时候挺枯燥的，但是我觉得下了班我就可以遇到非常多的有意思的人和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自己有时候其实活得挺像是挺分裂，但它其实是一体的。就是我认为反而现在在当下大家觉得自己很内卷的那些人，其实就是因为你找不到一个选项，就是那个选项是让你内心很舒服和让你觉得自己很热爱的。一方面你会害怕，就是你去做这些事情会有一些就是你会给自己大脑里面很多映射，你会觉得就是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然后我的时间是不是 cover 不住，然后会不会被我的同事看到或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大脑里的幻想，只有你开始去做，然后你才发现其实很多事情是因为被你很多自我的那些评判和你的内心里的那些信念感所束缚住了。
对，其实这个就是咱们那个之前说的，就是有一个限制性信念，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就其实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比上不足的，因为你不管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永远有人比你好，就真的是你在一山望着一山高，你觉得那边风景比这边好，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我后边就觉得说，可能更多的当你跟自己和解，也不是跟自己和解，就是当你明确了，就我其实我会很羡慕一种人，是类似于他明确了自己的目标的人，或者是他真正知道自己的价值可以发挥在什么地方的人。就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烦恼和焦虑，都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认识没有那么清楚。这个东西真的无关学历学校，我真的觉得无关。
没错，是的，他反而我觉得就是大，尤其是我最近观察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大家其实会用 MBTI 呀、星盘啊、星座呀这些东西去了解自己，去认识自己。其实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自我了解，他们没有一个清晰的结构和框架，或者说方法论，所以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工具去认识自己。然后需要去有一个这样的工具能够去了解自己。虽然我对这方面的研究不太多啊，就对于这种选，就是类似这种星座星盘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来去看如何去认识自己呢，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你不断的去做，你不断的在做的过程中，你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就是你的自我，就是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它是山本耀司的一句话，他就说其实自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只有撞上一些别的东西反弹回来以后才会了解自己。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认识自己最好的方法，一个是不停的让自己突破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去跟别人去碰撞，去摩擦，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断的去可以认识自己的。就像我在我刚刚聊天的过程中，我说到我其实有一部分认识自己的状态是在谈恋爱中去认识的。对，这个故事可以以后我们可以再来开一期小故事可以去讲。然后第二点呢，我会觉得就是你在做的这个过程中不停的去总结和书写，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在做的过程中你会有非常多的觉知，就是你在跟别人发生碰撞以后，你看到自己那些不安全感也好，羡慕别人的状态也好，还有以及你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你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去书写，然后去在书写的过程中去观察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就会发现就这些，在这些无意识的这些东西过程中，你把它挑明了，然后你让它直面自己以后，你才会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改变，和你才会越来越明白自己去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你的使命是什么。
哎，那你当时想到做播客
你当时的就是为什么想要去做这个播客呢？
其实特别有意思，这个点就是我刚好做播客是去年的8月份。我当时在那个阶段里面，我会觉得我需要一个去疏解自己情绪的一个东西出来。然后我就当时想到去跟别人聊天，然后我就觉得在聊天过程中，我觉得刚好可以把这个东西去录下来，录下来自己的一些成长，录下来自己的一些情绪。后来呢，我们就成立了这档播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真的太奇妙了。当你开始去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你开始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我就发现在我做这档播客的整个过程中，我也遇到了非常多像比如像夕颜，然后以及各种各样的小伙伴对，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确实找到了你自己身上的一些天赋，然后你也在做的过程中去发现了你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其实我还挺推荐大家，就是除了我刚刚提到的书写，另一个就是你可以去做自媒体，去做视频，去做音频，然后一点是去疏通，就是它的作用就是一是可以疏通你自己，然后二就是我觉得可以借助这样子的工具去认识更多人，去看更大的世界。
对，其实这个真的还挺重要，就因为刚刚我也提到了，就对我来说可能是看了更多的样本吧，就是当你看过更大的世界或者是看了更多的样本以后，你就会发现啊，好像经历了这些事儿也不算事儿，就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在你做的过程中，不断就是在你不断去做的过程中，你一定会发现你身上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就它就跟你遇碰撞不同的人一样。然后呢，你当你发现你身上这些东西，就是那些假东西慢慢开始剥落，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我虽然说的可能有点悬，但是就是你在用心去体会。你突破你自己的舒适圈，然后不停的去做一些你以前不敢尝试的事情的时候，你是能感觉到的你自己的潜力。
是的是的，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就我觉得这个对，就跟别人建立链接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然后它也是我们的生命更有生命力的一种体现吧。
对，是的，没错。
那如果让你用一幅画去描述你的生命，你会画什么呢？
我刚刚其实你在你提问的这个过程中，我脑子里在想的是，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去描绘的话，就是我觉得希望自己像就是在阳光照射下，自己像流动的水流一样，但这种流动它不是那种波涛汹涌的，是平缓的，源源不断的，然后在一个森林中不停的穿梭，在穿梭不停的穿梭在其中。对，我觉得是这样一幅画。刚好我的朋友圈的就是朋友圈上的个性签名就是是有一句英文叫 I'm water I go with flow， 就是我会觉得
我很喜欢这个，
我很希望自己其实是像水一般，就是可以在不同的容器里面是可以自如的去变换姿态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是只是一种比如说是一个大女人的形象，或者也并不是一种就是很温柔很讨人喜欢的一种形象，我觉得自己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对，我觉得所以也跟我的经历有关吧，我会觉得希望自己可以更包容更开放去体验各式各样的事物。
我也特别特别喜欢水，就是水这个意象，因为在阿凡达水之道中有一句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台词，他说 The way of water has no beginning and no end. The sea is around you and in you. 他的意思就是水之道无始无终，水呢在包围着你，也在充盈着你。其实我当时特别喜欢这句话，就包括你刚说的时候跟我想的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水可以放在任何的容器里，然后它又链接着万物吧， Water connects all things。 所以我真的就是很喜欢这个意象，然后刚刚你说的时候我也很开心我也很期待这幅生命画像。
对，所以说其实 我觉得当下大家其实特别困惑和焦虑的点，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在一个唯一正确答案里面不停的在这种焦虑，然后不停的就在这里面盘旋。嗯，我之前看项标那本书，就是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开始去聊，就去做具体的事情，去接近附近具体的人，就只有在我觉得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越来越舒展，越来越就像水一样，你因为你不停的在体验，你不停在体验各种各样的生命状态。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谈话，我希望其实用一个我最近的一个小思考来结束，就是我会觉得其实道理，很多道理我们大家都懂，但那些道理其实只是解放自己的第一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去在这些道理之下，我们去体验，去感受我们的不同的情绪，不同的这种压力也好，焦虑也好，我们体验完了，然后呢我们把它抛弃掉，然后我们再继续的去做一系列的日常实践。
对，其实我觉得只要认认真真做事情，结果都不会差。那非常感谢 Zoe 今天参加我们播客的录制，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在我听下来就真的很有启发，然后也很有触动的故事。我觉得自我探索是一个很大，然后也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课题。对，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在每个年龄段吧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正视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同时也对自己好一点。
是的，没错，谢谢夕颜的邀请。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里啦，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